结果他发现他所有在咨询中这种感到得意的感到高兴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来访者完全没有
根本没注意到
对根本没注意到、嗯
欢迎来到
Blur Mind
两个人的公路博客大家好我是风格和风
我是简丽丽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读欧文亚龙这本书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我们来到了第六章题目叫做共情从病人的视角看世界终于来到这个共情这个话题了、哦、那简历来讲讲这个心理咨询关系中对说到共情是个在说什么呢、嗯、
亚龙是在这篇开篇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这个例子里面讲是说他一个女病人有一次跟他讲说年轻的时候他爸爸就是有一次开车带他就是经过一条河然后他爸爸一路上他本来好像特别期待跟他爸爸见面结果一路上他爸爸都在抱怨说车这个河水太脏啊路太差啊等等等等等等就毁了他所有的那种心情就是他很生他父亲的气然后多年之后他爸爸已经过世了然后他又自己开车走那条路他才惊讶地发现当时他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看到的那条河和他爸爸当时开车看的那条河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大概是路边一左一右各有一条河就跟着沿着这个路是并行的
对然后所以他爸爸看到那条河就是又脏又臭又烂所以他就很后悔这件事情欧亚龙想用这个意思来讲就是他用这个故事开篇呢他就是好像在想是想讲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同样的东西或者我们有一个同样的经历好像看起来就现实社会世界里面看好像我们是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个事情里面所看到的风景经验过的那些体会是不一样的
就像罗生门
日
本那个电影是吧
对就是不同一件事情不同人描述出来就完全不一样但每个人讲的都是真的
所以共情就是指比如说我能从另一个人的角度去看他看到什么吗可以这么说吗
对就回到心理咨询里面这件事情是咨询师和来访者共同度过了这50分钟但是两个人的体验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亚龙其实在文章里面提到了他后来做了一个实验就是他跟一个来访者一起约定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来访者可以免费跟他做一对一的这个咨询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两个咨询之后各要写咨询小结然后发给彼此来看就是通信最后这个通信出成了一本书叫日益亲近大家其实中文也能买到、
OK
然后亚龙就说他的本意是想因为这个女孩之前是在他的团体上和这个在团体里面这个女孩对他有过度的理想化使得亚龙觉得和这个女孩有一个真实的沟通特别困难所以在咨询里面亚龙就想说我把我真实的这些感受比如咨询中哪些让我分心了哪些让我什么的就记录下来能够让来访者看到真实的我就是能打破了这个理想化但结果他发现他所有在咨询中这种感到得意的感到高兴的这些东西对来访者都
就他觉得自己神今天这个神来之笔在咨询中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处理
啊对其实对于来访者完全没有
根本没注意到
对根本没注意到、然后但是对于
大打击这个
对然后但是来访者关注到了比如说就什么来访者开了一个什么玩笑然后咨询师笑了就很开心什么的、就这些小的细节所以这个也是其实他是在提醒咨询师这件事情就是就你永远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揣测别人的世界也揣测不来所以他还在这篇文章最后结尾的时候说到一个你如果对这个人的过去就是他的整个经历了解的越多你就越可能做出更准确的共情我讲讲那个人民的名义吧因为最近人民的名义
跟共情有关
对人民的名义就是播完了嘛然后最后有一个就前面看到一个大反派叫祁同伟这个故事里面就祁同伟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阿谀奉承啊还特别坏 然后在这个整个电视剧的后半部分，就看到秦宏伟他为什么变得这么快，是因为他其实就是出身卑微，然后他本来也是一个理想少年，然后就是很努力，还是极度英雄什么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们学校一个女老师看上了他，然后这个女老师的父亲又是一个高官，
他们学校他是警察学校，
我不知道，是个公安大学吧？
嗯，
故事里叫什么公安大学？
嗯，
然后他父亲，这个女孩的父亲，就是因为这个男生不从嘛，就是我不，然后这个父亲就把这个齐同伟调到，就是那个分配的时候就分配到了小山沟里面，然后他就是没有出头之日，所以这个男孩呢又努力的什么当缉毒警察，身中几枪，警察死掉，然后就是他都当了英雄了，就应该按照正常有机会调出，但是也没有被调出，
是个受害者这样的，
对，然后所以
抓骂，
对，所以他就回去到学校跟这个女老师求婚了，就是跪下去当学校面就求婚了。所以他心里面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他那些就是他所有那些信仰理想对人生的追求全被打破了，然后所以他就娶了这个女老师，然后就是一路高升。所以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因为你先看知乎上所有的那些讨论，
你这个人物还挺复杂的，
对，很复杂，
还挺好的。
然后这个人，所以最后你就看到他为什么就是在婚姻里面不幸啊，然后他后来就跟什么山水集团的什么女老总反正就有关系啊什么的，就那后来大家发现这个他跟山水集团女老总俩人之间是真爱，真爱，然后最后他就是被那个正义的形象，我们正义的主角反正逼到梁山，然后他就自尽了，然后所以当他这一幕出了，但是他最后其实说了很多话，就是说了这种，就是因为在之前还有很多就是这种高干子弟，就是你看当你在电视剧前半部分，就是这些好人就都会评价他说这个人负心汉啊，这个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评价他说这个人
陈世美，
就是包括就是什么阿谀奉承啊，就是什么乱七八糟，
就如果你不知道这些背景的话，你觉得完全就是一个坏人，对吧？
对对对，就包括前期他其实通过很多人的嘴来评价他，但你后来你发现就大家就知乎上大家就都在讨论，就是说好像反转了，就他变成一个就人们特别难过特别心疼的那么一个角色。所以你说到共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如果他在前面有心理咨询师的话，你会能够，咨询师其实是能够，
他应该就不会走上这条犯罪的不归路，
不一定，但咨询师我觉得是能够看到说当他去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他就去跑去领导家给人锄地什么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给别人去哭坟的时候，那个对于他来讲他可能内心是非常愤怒的，或者特别孤独的，然后是特别的就那个羞耻感被淹没的那种感受，就是那些是他的感受，就你不能去评价他说啊他这个事儿做的是错的，他做的对的，他最后去自杀这件事情就是好像还像一个孤胆英雄一样，这件事儿是对的是错的，但你真的讲共情的时候，其实他在每个阶段他内心的那种被创伤的那种绝望感，然后他在那个绝望下他做的其实是很有力量的反击，然后他那个时候内心的情感是什么，就是这些是共情，就是你会知道，就我觉得在就电视剧的后半部，我就每天我没有真的看，我把小说看完了，但是我回去看那个看大家每天的那个讨论嘛，其实大家对他有深刻的那种理解和共情，那个是就是共情。
这倒是我想起说产生好几个联想，就是一个联想就是像这种小说啊或者电影电视剧这种作品中对人物塑造就是不能那么简单，就不能是一个很平面的一个坏人死了之后大家拍手称快。
对。
就是这里面即使是一个坏人，你要前面有足够的一个他的背景，是他即使他真是个坏人罪有应得死之后，大家也心里都有点那个什么的一个感觉。
对。
包括我想前一阵儿有一部电影叫做 Passenger， 就是反正美国一部大片，这片自己也 就自己拍的其实也一般了，但前面开头有一段啊，我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共情，我就能想到啊，我如果在他这种情况下我会干什么，就是他们要移民火星嘛，然后移民火星从地球到火星的这个旅程上可能要上百年一百年，那为了让大家 那就人不可能真的上一百年也活不了一百年，所以他就上去之后把大家的人都冰冻起来，或者都是处于一个冬眠的状态，一千人都在什么上千人都在这个大飞船里，结果他的那个冰箱就他被关在那冰箱坏了，就他就提前被苏醒了，还剩五十年，他一个人跟这个，就是他也有吃有穿，因为这个他设计的时候可能考虑到这个东西啊，但他就一个人在一个硕大的宇宙飞船里，不知道每天应该干嘛。
嗯，
他就每天在这个来回过一过，结果就是他看到另一个冰箱，那冰箱里有个姑娘很漂亮，他就爱上这个姑娘，他自己好像是学工程的，后来就去研究这个冰，就是这个冰冻的说明书，后来发现他可以就是激活这个女生，但激活这个女生就意味着这个女生就也看不到，也就没法去火星了，就也只能就跟他在一起。那他这人就也不是个坏人，但是他就是在那种极度的孤独和极度的什么，你说他怎么选择？
嗯，
就我看到这时候我还挺能共情挺能理解的，就是你在极度就他这个片子拍到后来的时候，就是整个情节，反正接下来下面有剧透啊，大家如果没看过可能先，但这片子也不太好看，所以就听听也无所谓，就他就还是决定去就铤而走险做下这个一件其实很罪恶的一个事情，他其实内心也非常的
纠结
受折磨，但是他就还是把这个女孩子的这个给启动了，结果女孩子也醒了。醒了之后呢，他就跟这女孩子说，这个有些东西就有故障，然后我已经醒了，就没，然后你也醒了，就是后来他就剩他们俩嘛，当然刚拆裂后他们俩就好了。但后来这个女生就发现了这个，到后来逐渐还真的有些有故障，所以这个什么是一个乘务员也醒了。就是乘务员发现了这个男孩子做过手脚，后来这个女生也知道，这女生当时就跟着就疯了嘛，就是你把我一生都毁了，等于就跟他决裂了嘛，还跟那乘务员诉苦，然后这乘务员就还挺共情的，就说他当时就这个男生当时就是一个被淹死的人，快要被淹死的人，被淹死的人就会疯狂的，就他抓到什么都会抓，所以他可能抓着你就把你一起给拉下水了，但是他是没有办法的，就还挺共情的吧，我觉得。
嗯，
所以我在想，就是一个好的作品，它能够让你真的放在那个人的情境下，你能想哇，就是他面临的多么困难的一个决定。这时候我想起另外一个，我就这两天就不是在看那个，就我跟你说了好几次那个加拿大那个心理学家他的一个事儿，他其中说的，他说的一个是，他说我其实跟很多，他跟监狱合作，他说我跟很多这种就是死，就是加拿大应该没有死刑，但是重刑犯，
嗯，
就犯下这种那常人无法理解的这种罪恶的犯罪的这些人，我跟他们一起工作。他说我就有这么一个思维过程，或者是一个思维方法吧，就我了解到他们做了之后什么之后，我都在想，就是我的人生我得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我得面临怎样的绝望和毫无选择，我才会去做他做的这个事儿。
嗯，
他是因为在上课的时候他本身是个教授了，所以他跟他的学生说，他就说，就你知道吗，就是不管他的罪行是多么不可思议，我都能想象出一种就是一个极端的情况，就是我被逼急了我也能干出来。
嗯，
他干的这个事儿，就这个人跟我本质上没有区别的，就我们这所处的环境不同，你把我放到他那么极端的那种环境的，我像他那么绝望，我也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嗯，
那他对学生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你一旦看到这个的时候，你会觉得是非常可怕的。
嗯，
就是我想可能几点很可怕的，但他没有细说，但我觉得很可怕的是，一，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很恶的一方面啊，就是你都是能做出来的。二，就是那些犯这种罪的人，他们人生其实非常苦的，就是他们是经历了非常可怕的事情之后才变成这样的怪兽吧，可以这么说。
嗯嗯，
所以他最后就说，你们每一个人，就是当然我们生在和平时代，但你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纳粹集中营里的一个哨兵，就是
对
去折磨别人，或者去屠杀别人。欧文亚龙这本书第六章叫共情，从病人的视角看世界。那看起来共情的方法就是我们尽可能的了解到他的身世。
没那么复杂。我觉得就还是跟上一期我们讲的有点一样，就是
第五章的那个是吧？
对，就不要随意评价。嗯，但评价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我想多说一句，就是不是让你去当圣母，只有你是他的治疗师的时候。
就我们普通人过程中还是可以说评价。
不，我的意思是，我要去治疗他，我要去帮助他的时候，
才就是特别刻意的不要评价。
我去，对，我去站在他的角度去看问题。这个的意思是，你比如说，因为我多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一部分会让人有一个误解，就是好像那人做坏事，那当然人所有人做坏事都是在，
嗯，
比如说我被逼急了，或者我的基因其实决定我就是一个冷血症，嗯。 就是但你不能说他们这么做就是对的，
嗯，
但人的行为是可以被评价的，就是、
嗯、对你做出了这个令人发指这个法律道德所不能容忍的事情。
不不不、嗯、因为就比如说你回来说那对于那个女孩来讲她就是很生气，那个生气就是那是
你就说电影里那个就被无故被唤醒的那个女孩啊，
对对对，就是你是很绝望，你是很难过，但是这是你的事情，
嗯，
就为什么我要来拯救你，
嗯，
就你让我来拯救你这件事，我就是很生气，
嗯，
就是他
你还毁了我的人生来
对 对, 对, 对你
实现你的兽欲，
对，所以我觉得他是就这是两套体系啊，就是你作为一个比如家人朋友或者你是这个人的咨询师的时候，
嗯，
我觉得你是永远都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去，你的工作是要站在别人的他的角度，就不去评价他，而且去理解他的。那些感受，如果就包括如果是我在处在那个环境下，我做的可能不会比他更好，
嗯，
但是同时你还是有另外一个的，就是如果这个东西伤害到你了，你是可以去指责这个公共的行为，就是为了维护这个公共的社会秩序，
嗯，
好，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第六章关于共情，
嗯嗯，好，嗯，下章再见，
拜拜。